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先凡记，所有真正认识赎罪记意义的，所有真正经历赎罪里面所表达的神的爱，底下一定会带下爱的回应，就是献身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讲罗马书讲得这么好，讲到让我们原来都活在定罪底下，世人都服在律法的底下被定罪，然后讲到我们因信称义，讲到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成圣，讲到我们这一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到最后十二章他就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一个真正了解赎罪意义的，里面一定带着感恩的心回应神，就是愿意把自己献上。当然今天我们在座大家都是个乖宝宝哈，没有人判死刑啊。如果真的是旧约，不是在从前的时代，你被判死刑啊，这个君王可能无理的把你关在监狱，准备第二天上断头台啊，或是第二天把你吊死啊。你都电影上、电视上都看过吊死的局面哈，想不想尝一尝？你们都比较成熟了哈。萨旦胡塞吊死的时候 ，Houston 就有一个小孩子学他。自己上去玩一玩，结果就真的吊死了，才九岁哈。所以这个如果你注定明天要结束了，突然上台前得到特赦，那个感恩跟那个喜乐，是很真实的。那我们今天如果真了解罪在我们身上应该给我们带来的结果，不管是今生的，是永世的。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赦免，不光只是赦免，而是他把那么这个天上的天窗为我们打开来的，天上所有的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，而且他把神的爱、神的生命、神所有本性的丰富也都给了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个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在爱的里面把自己献给神，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所以奉献就 不再是一个要求，奉献对我们来说不再是觉得勉强，而且根本就是心甘乐意，对不对，你们追男朋友追女，不是追男朋友，追女朋友，被男朋友追的时候，现在不晓得是不是改了哈。你做什么牺牲都是心甘乐意的嘛，对不对？明明已经很累了，但是愿意去帮他买吃的，因为看他很忙，帮他买个便当，明明不想洗澡要去见他要洗个澡，这个很多生活习惯，很多自己不喜欢的，很多出不起的代价，对别人舍不得的，你通通都愿意，因为在爱里面那是心甘乐意的，而且你是很自然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对主的爱，我真的希望在神家里面，为什么说，奉献关要过，奉献关没有过的话，属灵的道路根本没开始，属灵的生活根本没开始，因为最好的那一部分我们没有尝到，我们就是仅止得救，我们只是过一个普通的普普通通的基督徒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不平凡的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平凡，我们的道路、我们的前途不平凡，我们所侍奉的神不平凡。Make a difference，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在工作里面讨一口饭吃啊！我二十年前就已经跟弟兄姊妹讲，不要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这是世界上的人讲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影响这个世界的，哪个公司顾到你，他的福气。要不要对隔壁讲？从明天开始，带着这样子的把握去上班。真的，哪一个公司顾到我们是他的福气？虽然你不会让谷歌的股这个，或是让 Facebook、让苹果公司，一下子股票大涨，我不管那些东西不重要，而是你去，神的同在被你带去，神的祝福被你带去，福音被你带去，属灵的影响力被你带去。Make a difference， 这是基督徒啊！所以赎罪祭完， 一定接的反击。这两个不能分的，反击是建立在赎罪祭上，赎罪祭必然带进反击，对神的献祭，所以底下就献燔祭，而且是对 先为自己，然后再为百姓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榜样领导。在神家赎罪的时候，祭司先为自己赎罪，献燔祭的时候，祭司先为自己献燔祭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自私，这个是讲榜样，这个不是讲他地位，所以让他先要上车让你先，不是，这都是讲到榜样，要在神面前更谦卑，要在神面前更知道自己不配献赎罪祭，在神的面前带头献燔祭，我和我家都必侍奉耶和华。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做的，这是献祭。那么其他的献祭条例就是这些，因为是为百姓跟为祭司，所以所有赎罪祭的这个脂油烧在坛上，但是呢，赎罪祭这个公牛公山羊的血，因为既然已经带进了至圣所，带进了圣所，这个羊这个牛跟羊就要抬到营外，将皮肉粪都要用火焚烧，然后去烧的人需要洁净。那同样放羊到旷野去的人也需要回来，需要洁净。那我们在这里第十章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一年发生一次的，就是我们诗歌也有讲过，我们信息也讲过，就是进入幔内出到营外，同一天发生。进入幔内让我可以与主更亲，出到营外去跟随耶稣，是爱主更深。你不爱他，你不会跟他出到营外，你只想留在里面。就像雅各书 Son of Son， 他只想 在房间里面跟良人相处。良人说，起来跟我出去，这个雨水已经止住了，百花开放了，跟我一起去出去做工一样。但是他舍不得出去，他留在房间。等到他醒悟了，发现良人都不在，他出去找的时候找不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亲近主愿意，跟随主有时候跟不上。进入幔内我们可能都很喜欢，坐在这里多好，要出到营外不容易。然后曾经有一个姊妹，她自己就是每天早上起来，她叫她的先生至少要给她三小时，她说那上好的福分我不可以没有，所以叫她孩子，叫她丈夫上班前要去喂奶，要去换尿布，要做什么，她说因为我要有内室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对的。那内室的生活，当然你能够有一个分别的时间，有一个分别的地方不被打岔，感谢神。没有的话，Brother Lawrence 十年在洗盘，十年在厨房里面做这些事情，他就说好像守圣餐跪在祭坛面前一样。 那是指心态的问题。我们要常常进入幔内亲近主，出到营外跟随主。你真实进到真正进到幔内遇见主的人，一定甘心出到营外跟随主。那今天的教导，或者今天在基督教中间两个有点不太平衡的地方，有的人就只喜欢进到幔内，对福音对出外对服事没兴趣。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，哇，这句话一压就没话讲啊。所以我在澳洲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夸马大，爱主爱的是我望尘莫及，跟不上啊。会后很多姊妹来谢谢我，她说我们在教会被人家打成马大团契我们专门就是要做厨房的工作，做卫生的工作，教会有一个玛利亚团契，他们天天都是这样子的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对的你真的进入幔内就应该出到营外，但是你也不要只在营外，从来没进过幔内，这很可怜也很可惜。我们上次讲领袖培训的时候，于师母放了一个 video， 特别提醒弟兄姊妹，今天在神家很容易我们就跳进 what and how， 我要做什么，我该怎么做，但是却忽略了 why， 我为什么要做，为什么要有这个聚会，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圣经，为什么教会有这样子的决定，我们忽略了 why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做一做就没力了，做一做就烦了，一碰到事情就放弃了，因为那个坏不够强那个使命感意向使命不够强。意向使命这个坏解决了，其实 how 跟 what 自由度很大的，而且很容易解决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在侍奉也是这个样子哈啊，所以这边讲完了，我们不仅仅进幔内，我们要出到营外，我们不仅仅在营外为主做为主受苦，我们也需要常常回到幔内来，不然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膏油我们的爱常常会耗竭，这个本身应该是一件事情哈。所以这一章很特别的，进入幔内出到营外，我今天早上正好又讲了与主更亲爱主更深，又配合哈，你看跟利未记真是配合。那么最后利未记的要求，每逢七月初十要刻骨己身啊，不论是本地人寄居的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啊。这是 what？ 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，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，脱尽一切的罪愆啊。这是 why。太重要了，让我们好好的守赎罪日，因为我们需要，也借着这样子的赎罪的经历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更新自己的奉献。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，要刻苦己心，作为永远的定例啊。他底下又在说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啊，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。那等一下我们要读一点希伯来书几章的经文，那么在这里稍微插进来，因为在这个Bible Point 里面他也预备了一些资料哈。我跟大家分享的，我几年前在香伯慕培训讲这个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也用到过。你知道以色列从复国以后，你们可以打出来这个曾经经过几次很重要的以阿战争啊，这个中东的战争，那么第一次是在一复国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哈。那个时候阿拉伯的国家联合起来，以色列回来的人也不过才几十万个人啊，军队不到两万个人啊，所以周围的国家就说我们一起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去啊，他们认为太简单的，没想到被以色列打败啊。这是1948年。那第二次中东的战争啊，是在这个1956年10月29号，苏伊士运河那个我不讲了。第三次六日战争。大家也很熟的哈啊，他们一起来打以色列，没想到戴阳将军啊带着军队六天就把他们打败，而且不仅打败啊，这个第三次的六日战争，他们把西乃半岛，就是埃及原来拥有的西乃半岛，跟叙利亚原来拥有的戈兰高地，啊，还有这个加沙走廊，还有河西West Bank， 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耶路撒冷全部收回来。所以这个六日战争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哈，你看到六日战争之前的版图，蓝色的是以色列的版图，等到六天打完以后，西乃半岛全部被以色列拿回来啊 ，West Bank 跟这个戈兰高地、加沙走廊，包括耶路撒冷都拿回来。这就是戴阳将军进去的时候，在哭墙面前说：“我们再也不出去了。”啊，弟兄姊妹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的得胜哈。但是同样的，对所有周围的阿拉伯国家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大的羞辱，奇耻大辱啊！这么多国家，这么多军队，居然被以色列六天打了，而且失掉这么多领地，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报仇啊！那个时候，埃及的总统啊，他就一直在这里培养他的军队，一直跟苏尔要求扩充他的军备，让他可以复仇。那么就开始了第四次中东战争。那他们这一次呢有点小人哈，他们挑赎罪日，为什么？因为赎罪日以色列百姓是圣安息日，他们基本上绝对没有任何的操作，电脑不用，什么不用，什么不用啊，只有最基本的。所以这个时候萨达特跟叙利亚的总统阿塞德两个联合起来，准备10月6号赎罪日的时候要来全面反攻，要来复仇血耻啊！这个兵不厌诈，居然用赎罪日来打他们。那其实以色列早就已经接到情报，只是以色列又充满了自信，认为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再来打他们，也没有那个力量来打他们，所以他们接到了情报，他们没当回事。一直到赎罪日当天要征战前六个小时，梅尔夫人、戴阳将军跟另外一个什么军队的司令，他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。戴阳还是认为他们应该不会来，结果没有想到 果然发起了哈。那发起了以后，当然你在网络上找啊，他们把这个以色列后来反败为胜，因为一开始因为是在赎罪日，所以两边一个从东北，一个从西奈半岛，他们终于跨过苏伊士运河啊，打到苏伊士运河，就是西奈半岛的这个不是苏伊士运河的东边。那个萨达特曾经讲过一句话哈啊，这个埃及总统讲的，他说。我现在背不起来了。他在这里讲，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西乃夺回十厘米的土地，并且站稳脚弓不撤退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彻底改变东西方对我们的态度，改变一切，特别是那1967年失败后我们生活中的耻辱。他说我只要能够打到苏伊士运河的东边，哪怕十厘米的地，我能够站稳了，我都血耻了哈，就是能够报仇了。所以呢，当他们刚开始打的时候，这个叙利亚的军队从东北戈兰高地一路打下来，而埃及的军队也从底下一路打上去。他们两国出动的坦克车，这次像坦克车大战一样，一共出动了4000辆哈。上面2000，下面2000左右来打以色列。以色列全国的坦克车加起来也不过1000多辆，而且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办法全面出来，因为很多军人都去禁食、祷告、守斋戒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全面动员，只派了一些最基本的出去应付。那么，但是呢，神的恩典哈，两件事情发生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伊拉克的这个坦克车下来的时候，结果戈兰高地高低不平，一方面让他很为难，第二方面这个供油啊，这个汽油的供给没有跟上坦克车的速度啊，所以开到一半不能，都已经快打到耶路撒冷东北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，如果再多走几迈的话，耶路撒冷可能就底下就接着就要出事了。但是呢，他们的油不够停下来。好，那么西乃半岛的坦克车呢，就在这里攻的时候呢，神就让大自然啊，那天艳阳直接直射这些坦克车，从东方照他们，所以他们对着阳根本看不清楚，更不要说瞄准，所以就耽误了他们很多很多作战的这种结果。结果以色列就在赎罪日一晚啊，他们所有的飞机坦克车动员全部都可以出来，而且美国利用这个空档啊，派了多少架的飞机直接把军援送给他们，所以后来局面就整个转过来，神帮助他们啊。所以我现在只是插出去历史的故事哈，跟赎罪日有关稍微讲一下啊，但是这个不是重点。你看西乃半岛就是中间那个大家都很熟的哈啊，然后底下那是传统的说讲的西乃山啊，摩西在那里啊遇见神的地方。那么西乃半岛上这个埃及的坦克车，那么他们这一仗打下来啊，这个叙利亚跟埃及总共损失了大概2000多辆的坦克车。他们参加的有4000辆啊，损毁的有2200辆啊，然后这两个国家的正规军有57万，而以色列的军队只有11.5万。但是你发现神的介入让他们转过来。但是你在谷歌上你出去查资料啊，一般人不会把这个功劳归给神，连以色列都不会把功劳归给神，他们都还是认为。他们的战术得到美国的支持或是他们的反应真正会不是说都不会哈，像发生事情的时候，听说梅尔夫人带着众人祷告哈，还很多人挤到哭墙，在赎罪日的时候迫切祷告因为知道战争开始了，但是他们不能动。他们就用祷告来求神怜悯他们。那这是赎罪日发生的事哈，给大家参考一下知道神的信实。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历史，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圣经上来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9章有一些重要的经文。如果你们可以翻到圣经最好，好不好？这次在有一题的作业里面，根据启示的渐进性。要把赎罪祭那包括赎罪日这边所讲的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我们念完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读希伯来书第9章7到15节， 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对照新约旧约我们现在读过的，你再回来读，你就觉得哎呀，这些话都太宝贵了、跟我们这么有关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，因为你还不能进到里面去，还不能直接去面对神，所以是不完全的。这些事，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。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过犯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来了，现在耶稣来了，他进的帐幕不一样，不是人手所搭的，他献的祭不一样，不是一般的牛羊牲畜，他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，他一次就解决我们所有的罪，连旧约圣徒凭着信心杀牛杀羊所献的，这个时候都得到解决。所以我说，耶稣如果没有得胜的话，旧约的百姓白白献祭。因着耶稣得胜，他赎了人在前约所犯的罪。前约杀牛杀羊是用血遮盖了他们的罪，把他们分别出来，让他们可以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继续服侍，但是罪其实只是遮盖，还没有被除去。实际的耶稣宝血洁净了以后，他做了中保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过犯。接下来九章二十节二十二节，这个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，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，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接下来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就是指旧约照着山上样式所盖的会幕，这些祭坛啊什么都需要洁净啊。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，这是讲到今天啊属灵的了，讲到教会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乃是进了天堂，这是中文翻天堂，英文是指 heaven 啊。那如今我们显在神面前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，就是 once for all， 他来。不像旧约大祭司每年都要杀牛杀羊进去，杀牛杀羊进去，他现在一次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的血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血。好，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律法既然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，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若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是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第十节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哇，你们会不会很兴奋呢？不需要再杀牛杀羊，不需要再靠大祭司每年都来，他一次 once for all 解决所有的啊。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，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哎呀，我们现在读会不会觉得都很有味道啊？真的是不一样，对不对啊？这位大祭司啊，他为我们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让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今天十六章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，恐惧战惊的进去，然后带着牛羊的血进去。今天我们是随时坦然无惧，因为幔子已经裂开来了，随时可以进来。好，所以希望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，要晓得大祭司在这，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好，我们最后读完这个就结束了啊。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上面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到十三节，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！这是完全就是今天赎罪祭所讲的啊啊！进入至圣所，进入幔内，同样的出到营外，陪着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不管我们读哪卷书，让我们都读到你的爱，都读到基督真是在一切的经文中。你的，我们为着你所完成的救赎，我们感谢你。为着那天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裂开的幔子我已过，这里荣耀不败落。我们可以随时在幔内过生活，能够在王的面前过生活。主啊，我们为的这些都希望不是说说听听，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更让我们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真的在神面前过神讨神喜悦的生活。主啊，祝福你的话语，祝福你的儿女，祝福在各地众教会，让我们都复兴起来，好好的来侍奉你。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